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平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样会跟大家持续的聊到关于生活的一些知识。那讲到生活嘛，我们每天呢要食衣住行，其中住这个选项但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就是你要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家。但是呢，一个家啊，除了可以让你就是安全的住着之外，其实你环境的整理啊，你环境的物品堆放收纳当然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有些人就会问说，诶，我的家物品啊东西真的是太多了，我就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整理。或者是呢，你家里有很多位家人，然后平常在做这些家务分工的时候，好像总是就觉得说，哎，好像我做的特别多，然后谁谁谁做的特别少，就是很容易会有这样子的烦恼嘛。那我们今天呢讲到了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整理是爱的语言》，是由幸福文化出版。那其实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哦，也介绍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一位空间整理师吴明仁老师。那明仁老师呢，其实也来到了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聊这本书。那首先先请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敏恩。
是，那老师目前是担任空间整理，您是有自己的工作室还是比较偏接案的那一种呢？
基本上就是有案，就是在我的粉专上面会填表单，然后我有需求就会去敞刊，然后接就是接个人的案子，然后有需要伙伴加入的话就会跟其他美食合作，这个模式这样子。
嗯，了解。那刚好因为我们录节目的这几天，就是这个礼拜啦，有台风哦。那老师家里还好吗？
还 OK， 新竹算一点点的风雨，不到非常夸张。对，
因为我就想说好像台风，而且尤其这一次好像有一点严重，感觉好像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家里面的这个整齐的程度吗？
应该是说如果是一个物品堆积的比较夸张的家，它如果一旦受到外来的侵袭，它的复原可能就会很困难。可是我们很多人怕淹水什么的，会把你会发现常淹水或者是常有灾区的地方，他们反而家具会很精简。那就像日本，他们之前就是大地震过后，他们其实就很多人在做我们所谓的断舍离的工作。有没有发现说好像在逃生上面很多人他逃不出来，不是因为时间不够，是因为都被杂物挡住。那还有人他是被比如说放得很满的用具啊、柜子啊，开始一直去精简自己的生活空间，然后一直去重视说生活安全跟变顺畅这件事情。
所以说啊，就是家里的杂物啊，我觉得整理还是蛮重要的，就是维持生活品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啦。好的，那其实呢，今天介绍到的本书叫做《整理是爱的语言》哦。那首先看到这个标题就非常的吸引人嘛，就很想先问老师，诶，为什么会想要取这个书名呢？
因为其实我会想要取这个书名，是因为我在更早之前我看过一本畅销书叫做《爱之语》。那这本书呢，它把我们每个人对于爱的感受或者是表达，它分成五种方式。那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做这五种方式，它就好像我们擅长讲的语言一样，有些人讲的是这样的语言，有些人讲的是那样的语言。那如果彼此语言不通的时候，你就很难听得懂对方在说什么，所以就会造成一些鸡同鸭讲的情况。
是，
那反而就会有一些隔阂啊，或一些误解产 身。
是，
那是哪五种爱之语呢？还有讲到，就是第一个是肯定的言辞，就是有些人他会借由接受到别人讲一些肯定他的话，或者是呢对他赞美的话，然后感受到对方很重视我或者是很爱我。
嗯，
那第二个爱之语是精心时刻，就有些人他会很重视呢，他跟爱的人在一起，那个人要很认真的对待他，很专注的对待他。比方说呢，如果每天都要有一个单独相处的时间啊，然后听他讲话的时候不能做别的事啊，不能边看电视边跟他聊天这样子。
嗯，
很多人他是觉得，欸，如果你对我就是很不上心啊，然后常常就是打好像在打发我一样的聊天，那就是不够爱。
嗯，
那第三种爱之语叫做接受礼物，所以就是很多人都会喜欢在年节的时候赠送礼物给他的就是另一半或者是他爱的人，那这种感觉也是一种就是爱的方式。
嗯，
那第四种就是跟这本书很相关的，叫做服务的行动。
是，
所谓的服务的行动，比如说我们会为我们的家人，会为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可能会希望他吃得饱啊，穿得暖啊，然后呢，在一些家上面可能会想他过得很舒适啊，或者是帮他清洁一些环境。那这一部分的举动其实就跟整理齁，或是我们说的家事齁，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是很相关的。
嗯，
那我先把第五个讲完，第五个叫做身体的接触，所以我们会喜欢跟爱的人亲亲抱抱，这个都是一种爱的方式。
是，
那所以表示说呢，欸，有些人是用这个当爱之语，有些人是用那个。那同时整理也是一样，有些人他觉得，欸，我把一个空间顿好啊，我把一个环境呢整理的舒适，是我的家人对我的就是爱的人之表达一种爱的方式。可有些人这个不是他的爱之语，所以他不觉得这个很重要。
嗯嗯，哦，
就好像有些人他觉得说我很需要有礼物来感受到你重视，可有些人他不觉得对方需要送他礼物，就会产生一种
隔阂吗？
等于说对隔阂，对，所以。我们去很多的客户家，或者是辅导过这么多学员，常常有很多人是因为呢，他做了好多，或者是他觉得他很认真的在做这个家务或者做这个整理，
嗯，
可是对方非但没有觉得很需要，或者是觉得很感受得到他的这个我们说的心意，他的心意，对，反而还可能因为自己的，比如说有些人觉得你东西太多。对方应该要减掉一些，可是对方觉得说，哎，我东西多什么关系？就是会有争执，所以中间会有一些误解啊，嗯，委屈，那可能自己就会觉得很委屈，然后很不甘愿，怎么会是这样？然后反而就会对整理这件事情感到无所适从，
嗯，
那就变成说好像不太想面对了哦。
嗯，
那我觉得这样很可惜，所以我就想说，我借由写一本书来探讨这样的现象，为什么不同的人齁整理会在不同的人身上产生这么大的落差跟这么不同的感受。那如何从这个不同当中来做一些协调，做一些共识，然后甚至是彼此释怀，那这是这本书想要阐述的重要的观念这样。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既然整理它是一种表达爱的方式，表达对环境对家人的爱，那是不是这个爱的语言也是可以对自己说的呢？
哦，
所以我们如果把整理先视为爱自己的表现，先视为款待自己，你用好的环境，你用这个非常有质感的物品来款待自己，那你先爱自己之后呢，你把自己的生活品质提升了，那是不是我们在于一些家事啊，一些整理上面的这种埋怨或者是这种不平就会减少许多，那就能够更心平气和的看待这个整理产生的一些问题，或是整理产生的一些现象，
嗯，
这样子。对，
老师说的这个整理就是爱自己，我觉得其实蛮有感的，因为有时候啊，就可能有一阵子工作比较忙，然后就没什么时间把家里收得整齐吧，但有时候呢，就下回到家看到我房间还是一团乱，我就觉得好像心里有一点不太舒服啊，很烦躁，然后就觉得哦天哪，这里好脏，那里好脏，打扫好麻烦哦。这句话就是根据老师从事了空间整理这么多年的经验哦。那老师觉得，诶，以整理这个方面来讲，多数人呢在这个方面哦会遇到哪些问题比较多啊？
其实遇到问题真的方方面面非常多，那我把它稍微归纳一下，大概就是两大类问题，这样大家比较好去理解。
嗯，
第一大类就是你没有办法区分跟选择，
嗯，
那第二大类是没有办法持续跟维持。那我们先讲第一大类会发生的现象，所谓的没有办法区分跟选择，就是我东西拿出来要整理的嘛，
嗯，
结果我没有办法分辨说我到底是要
就很犹豫，
离开我家还是要留下来。
我也会，
对，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遇到的问题，这样，那就是无法精简。所以在我的书第三部分里面有讲到舒适生活的十个原则，其中就有讲到精简。那再来没有办法区分什么呢？他可能整理完了，他觉得哎，我差不多已经把不要的筛选了，那现在是不是要让物品找一个家放回去？结果我不知道谁跟谁要放在一起，就是无法分类，哦，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很多人会卡在这里，他就索性全部东西都给他堆回去，
结果还是一样乱呢，
欸。对，还是一样乱，他下次还是找不到。因为通常我们家里的物品，它在使用上有所谓的群组，就是一组一组的概念。
是，
比方说你早上起床会有盥洗群组，那如果我给你一盥洗群组的一个类别，一个组，我们是不是很容易联想到有什么东西？好，牙刷啦，牙膏，毛巾，洗面乳这样子。好，但是如果你不是用群组去分的，你可能就会一直卡说啊，这个东西是要放那里还是放那里，所以会卡住。对，那对，那第三个没有办法区分的就是我不知道用什么东西装它，没有家，
收纳的工具。
对对对，我不知道用什么工具去装它，那个家要怎么盖，它的房间要怎么隔这样子，然后所以可能就会看一下市面上流行什么，或者是像网红在广告什么，就有一点一窝蜂的去买来，哎，怎么我家弄起来跟他家差这么多，然后就又停滞了，所以无法区分会产生这些现象。那刚才讲的第二大问题就是整理完之后没有办法维持或是持续，那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因为你丢了嘛，啊，你又一直买，对，
就一直堆积很多。
对，就是我好不容易丢一袋出去，然后出门又买三袋回来。对，所以我书里面有一个章节讲到设限，好，设限这个就是所谓的定量，就是说我们整理完之后，我们应该让我们的物品它固定在一个数量范围里。
是，
不要说我出去又买新的回来，你可以买新的，但是呢，所谓的一进就要一出这个概念。那或者是空间的界限也是要设限，不然你很难维持。比方说，我们可能要放置，比如说放置鞋子的鞋柜，那就坚持说鞋子一定要进鞋柜。如果说鞋子可以不进鞋柜，那是不是会蔓延在地上？那你就会有在很多双一直出来的蔓延在地上，它就永无止境。但放在鞋柜里面，其实又都是不穿的鞋，那个鞋子的整理好像一直都没有办法，就是做到位这样子哈。所以丢完又一直买，这是没有办法维持。啊，再来就是说，我们买了新的东西进来嘛，但是没有给他一个家住，只知道要买。可是没有想好要住哪里就让他进门了，所以他就住哪里，他就住地上，他就住台面上，他就住沙发，住床上。所以你正在使用的这些平面，它本来应该是要净空，可以很好使用，就堆了一些没有家的东西，所以看起来就怎么就觉得还是很乱这样子。那要帮他归位怎么归呢？哎，不知道哎，随便放。那随便放之后，下次又找不到，然后又再买，所以就没有办法维持。对，好，所以大概是这样的现象，就是一直买，然后也没有给他啊，给了他家之后又不放回原位，所以造成说整理后的空间，他还是又持续的混乱。对，
哇，我觉得老师如果来我房间的话，应该会瞬间指出以上所有的问题。就是真的
是多年的经验，
真的。所以说我觉得老师讲到的这些归纳出来的几个类型，还有大家最常遇到的几个问题，我相信应该不止蓝田啦，就是很多听众可能也会多少遇到，比如说不知道放哪里啊，或者是不小心买太多东西之类的。不过呢，这个东西我要怎么去好好的整理，怎么样去归纳，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跟敏恩老师聊聊咯。
有花花绿绿各种衣服，我们要理性购物 ，keep it true。我一眼认出那是我的衣服，它需要我的灵魂和温度。我喜欢黑色、白色，沉稳态度。我讨厌蓝色格子，因为格格不入。别担心，我今天很熟练。别关心那边有 ATM。别担心，我今天很熟练。没关系，那边有 ATM。钱，那就再买一件。
会格格不入，看到 A 特价的时候不买是猪狗不如，你说购买一直还没有接触，只买一样是堕落的态度，都你在讲啊，还要买手机跟衣服，两样都买才会舒服，舒服你还告诉我说英文是 comfortable， 其实我小时候就有学过，可是很抱歉 SORY sorry， 我要跟大家讲，大家要听蔡哥哥哥的鱼与熊掌不会的，你想要这个还有那个，这是不可以的，那为什么有新衣就没有手机，有功能新衣就会有小蓝，这个你不懂，你不懂为什么 WHY？因为天衣无缝啊，缝啊，缝啊。
担心我今天很熟练，没关系，那边有 ATM。
今天衣服买那么多，是谁的问题？我就不要讲。
别担心我今天很熟练，没关系，那边有 ATM。反正存不了钱，那就再买一件。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您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点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N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了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整理是爱的语言》。那这本书呢是由幸福文化出版。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同时也是一位空间整理师。我们邀请到的是吴敏恩老师，那就是再请老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敏恩。
是，那刚才其实就跟敏恩老师聊到了关于大家在整理的时候，应该说啊，就是老师担任空间整理师的时候最常遇到的几个问题嘛。那我觉得其实一个最大的，先从整理之前开始好了，就是呢，很多人就会发现哦，我家里东西真的是蛮多的。那根据老师的观察，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坏习惯，可能会导致家里的东西感觉好像也没有说每一个东西都是没用的，可是就不知不觉就堆积过多呢？
其实堆积过多的原因一定是一直进门嘛，就是只进然后不出。那再来就是很多人是他的购物习惯是他没有先想好他为什么要买个东西，
嗯，
所以他是有点为买而买，那因为买的时候有一种快感，
是，
那舍弃的时候有一种剥夺感，
是，
所以他就会觉得我买很容易，但是我丢很困难，
嗯，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说家里的空间它是固定的呢，
嗯，
就是我们家不会说住不下它就自动让它再变大一点，没有办法，对不对？
嗯，
所以如果你的东西越进越多，那就代表你的空间会越来越小。
是，
对，所以很多人的家里为什么到最后东西会很多，因为它只进不出嘛，然后空间又是固定的，所以假设我住40平的家，
嗯，
然后我的物品本来刚搬进来的时候只有占了10平，可是它这几年来，这几年下来它都只进不出，所以就物品就从10平占到15平、20平、30平，最后呢它可能连走路的空间、睡觉的空间都要挪移开那个积累在那个上面的一些杂物，它才能够去做这些事情，
嗯，
然后就会觉得这个空间已经挚爱难行，好像感觉又要换一个新家，可是换一个新家不会解决问题啊，因为过了几年又会一样，
确实，对，所以真的是跟自己的购物习惯或者是应该说囤积物品的习惯吗，还是有一点关系耶。而且像是我啊，因为我以前有一阵子非常的喜欢买一些娃娃之类的，但我好像就是有一天买着买着，然后突然发现诶，我的床上全部都是娃娃，就是我自己个人住的那个睡的地方已经被占走了一半哦。所以说啊，我觉得这个初步开始呢，大家可能要学习份，就是学着说啊，可能要节制一点啦，就不要说什么盲目的去购买一堆东西啊，或者是单纯买个快乐哦。而且啊，其实我在那时候买了那么多娃娃堆在上嘛，其实我觉得通常大家小孩子在家里一定会常被妈妈骂一句，就是说你东西这么多怎么都不收，然后平常都不打扫之类的。然后刚才又跟敏恩老师聊到，就是您这本书里面有写到了家务分工嘛，那就很好奇啊，老师您现在家里的家务分工到底是怎么分的
啊？好，其实我的这个书里面说的分工呢，因为我有一本章节写的是家人不配合，另一半不配合整理收拾怎么办，
是，
那大家看到这个标题就会噔
生气，
对，真的很多人家都有这个问题，而且这好像是很多伴侣或者家人间会争吵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或者很长的原因，对，
嗯，
那我就一开始我就说了，我们所谓的分工，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一家是大家一起有的，所以应该要分工才公平，
嗯， 嗯，
但是我们要记得分工不是平分，不是把所有的家事除以二才叫分工，
嗯，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要计较说现在有十件家事要做，来我做五件你做五件，这样才叫平分，才叫公平的话，那这个家会永远吵不完，
嗯，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嗯，
我们要做的是擅长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的分，我们来分我擅长的事跟你擅长的事是什么，然后我们把它分别呢用最快的效率去做完这些事情，
嗯，
这才是一个家人里面的分工，哦，因为在家里面呢我们讲究的是大家一起维持这个环境，
是，
你要先有一个一致的共识，我要整理或收拾或要做家务，不是说它只是一件很被动非得做的麻烦事，
嗯，
而是因为它是要让这个家保有基本的功能，可以让这个家运作，比方说我家我有肚子饿了，我有食物可以吃，
是，
哦，所以我的厨房要有一个基本可以运作的功能，它可以煮饭，它可以热东西，即便不是自己煮的，起码我可以煮个泡面或微波个食品，
嗯，
哦，再来我天气冷了我找得到衣服穿，那我累了想睡觉了我有舒适的床可以睡，那我想洗澡了我有这个可以使用的浴室洗澡，这个就是一个家的基本功能，
嗯，
那我们如果用成主动的方式说，哦，我主动想要这些功能正常发挥，让这个家更舒适更宜居，那这样的照护行为我们 不把它称为家事，不把它当作麻烦事，它就是一个家的日常照护工作。那先有这个共识之后，我们再来做一个分工。那这些维持日常照护工作里面要做的事情，有哪些是我比较擅长的，有哪些又是你比较擅长的呢？那比如像我们家整理间，去整理，去归位，去这个把物品收好，对我来讲很简单。
是，
但是对其他家人来讲，一来他们可能没有那个习惯，或者是他们可能没有这么在意，再来他们可能要花笔尖，那所以这部分我来说我觉得无妨。可是比如说呢，有一些修缮啊、清洁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出众的工作，我觉得我不太想做，我也做不来，那我就觉得说那这个是先生擅长的事情，他可以去做。所以我们可以先坐下来，大家去想一下有哪些很重要的事情要做，那谁比较擅长什么。那如果有一些说大家都不擅长的，或是说我都不想的，那也不能没有做，没有做他可能就会有一些导致后面一些不好的效应发生
之类的。
对，比方说都没有人想倒垃圾，谁喜欢倒垃圾，谁擅长倒垃圾，对不对？因为可是不能不倒啊，因为放了会长虫会臭啊，那你难道想要让家里跑蟑螂进来吗？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大家有一致的共识哦，所以这件事情还是得做。那我们就来看看倒垃圾的动线的时间，谁比较会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比方说先生可能晚上都会去慢跑，那他慢跑的时候呢会下楼嘛，那是不是就会经过社区的回收街，那他顺便到那这个就可以他是做的事情。那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他让家里就变整齐干净了，那也许收垃圾的工作就可以是什么，是太太来做，太太负责收，先生负责抱，这样子就是一个共识。对，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你一定要先有一个一致的共识，不要把家事变成好像非得不做，那而是说做完之后我们家会更好，那更感觉在这个家里面可以更舒适的生活，更感受到家人跟家人间的一些尊重。那说到尊重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回家就是要放松，这东西就一回家就东丢西丢，然后沙发躺着，然后就什么东西都随便乱放。那当然这是你的家，如果你自己住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呢我们家还有其他家人，所以呢在我自己的家里面我是这样子去坚持的，就是说在公共区域里面是不放私人物品，不是说不能来用可以，可是使用完要拿回个人空间比方说小孩他们会把他们的玩具拿来客厅玩拿来餐桌画画，好，玩完了画画完了一整天要睡觉前了，要把你自己的玩具啊、画笔收回你本来他们放置的位置，他们本来的家。那像我们大人也是啊，我会在餐桌上工作，我会用电脑打简报，然后呢，爸爸可能也会呢，在就是沙发呢，就是做一些他自己的事情，那他会拿一些东西出来，那一样。今天结束了或者是说这件事情做完了就把它放回去自己的房间。那这样的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把公共区当作是大家一起使用的，所以我们互相尊重，等于说你要尊重大家的空间使用权。这个概念就好像说我们如果去那个餐厅吃饭，去咖啡厅喝咖啡，然后去图书馆念书，那我们离开之前会把自己的电脑自己的文具收走，我们不会遗留在那边。然后这些如果它是自助式的餐盘，我们也会把它回收掉，不会说直接就放在那里。那这个概念就像你在家里的公共区域使用，它即便是你的家，但是它是公共区域，我们就也要做这样子一个就是说动作。那再来就是如果说这些东西它不放在公共空间，你收拾的速度就会很快，因为你只需要把自己的物品拿回自己的寝室，那公共区就收拾完毕了，你就不会怎么说客人说要来拜访你家，然后你紧张的办事说不不不，
急忙收拾，
再给我三天。对，就是因为公共区常处于一个很混乱的状态，就会这样。那如果像我讲的这样，其实你们家可能十几二十分钟就可以马上复原了。那这对一个家是生活核心的公共区域来讲，它的确是可以发挥更大的效用。那既然这样的话，那公共空间大家一起维护，那个人空间呢，你就让使用者自己去管理。所以我们不用去干涉，很多人一讲到说要整理东西，就开始看别人东西不顺眼，就会去叫别人丢东西。对，就说你的东西那么多，你怎样怎样？但其实那个人他要不要丢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对他到底重不重要？那不是我们的问题，也不是我们的责任，那是他的问题，他的功课
是。
所以我们让个人空间自己管理就好了。好，你很想要用整理，你想他，你很想说服他要少物要极简，可以。可是你先从你自己的东西整理开始，你先把自己的东西管好、管理好、生活管理好。他自然看到你的改变，看到你越来越好像重视家里的整洁，然后越来越开心，越来越有这种松弛感，他就会觉得说 我也想来跟进，这是互相影响，你不需要去强迫别人。所以个人物品自己管理。好，那所以共用，比如说如果比如说像我们家两个女儿，他们共用一间卧室，那他们在卧室里面自己东西自己管理，可是一样啊，比如说地板，比如说床铺，如果是一起的，那你也是要尊重另外一个人。好像夫妻也是，不要说衣服全部都撒在那个床铺上。对对对，就是如果说这个衣橱是两个人一起的，那我的衣橱分到哪一些抽屉吊杆，那你的哪一些我们就分开自己管理，不要一直侵占别人的领域。
是，
常去客户家，然后太太就不停的抱怨啊，先生那个什么
东西都放满了，
高中的班服没有，他说高中的班服还不丢，这么念旧，然后不根本就穿不下，都胖了20公斤了，这样啊，你哦，衣服都叫他整理都不整理哦，然后就会问他说，哎，那请问先生衣服在哪里？然后太太就会抓抓头，不好意思的说，哦。他就那衣橱那三个抽屉是他的，那我们就说那其他呢，哦，其他全部都我的。对，那个衣橱好大一个，他现在可能只占大概十分之一的量，可是就是说这个太太他虽然想要整理，但是他没有尊重到个人空间还有物品的管理权，他反倒一直侵占别人空间，然后又去责怪那个人不整理。其实这是一个，所以我这本书并不是完全只为了整理那个人说话，我也会为了平常没有在整理的人说话，我们要让另外一方知道说他为什么觉得不用整理，他不想整理。其实有时候是很多这样子之间的误会产生的。对，
所以好像第一步开始反而不是说，哦，我开始想我要怎么整理，然后哪里东西要丢哪里，哪个地方要怎么收纳，感觉第一步都是要从这个全家人的共识开始耶。
对，而且我会建议大家要整理之前，你可以把你要整空间先拍照。
是，
所以在我书上那个十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拍照，就是你可以拍完照之后，你传给家人每一个人，大家坐下来看看说这个空间，如果是公共空间，大家都会用到嘛。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什么地方怪怪的？那大家集思广益就会发现很多你以前没有看到的地方。比方说，哎，这名字入门的这个好像什么都是鞋子。比方说，哎，这个台面明明就是入门的玄关，应该让人家觉得。假设是客人打开看到的第一印象，怎么会是长这样呢？啊，发票不是应该有发票盒可以收啊？零钱不是有零钱，怎么全部都摊在上面？啊，再往里面走，走到客厅，哎，啊，我们家吃零食怎么会没有一个零食篮可以放？难怪大家零食都全部都这样放在那个客厅茶几上，吃完的也放，没吃完的也放啊！难怪客厅看起来像垃圾堆一样，就是大家就会借由看照片发现很多问题。
是，
那你发现这些问题之后，你才知道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啊？否则每次的整理都只是像大扫除一样，东西挖来哦，然后顶多分类排整齐再堆回去，可是过几天它又一样了，它就不会解决大。那个最根本的问题这样子。
老师刚好讲到这个，就是你在整个家里面整理之前的一个步骤嘛。那如果说是整理中或者是整理后，诶，能不能简单的帮听众们总结一下，说可能大致可以分成哪些步骤呢？
好啊，整理前就是除了拍照构思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叫做集中。
是，
就是你把同类的东西集中，你就会发现那个量很惊人。那有这个惊人的量才进，才可以进展到下一个步骤。那我全部都用这个厨房来举例好了。比如说，我把厨房的同类，比如说都是锅铲都集中，那你集中排拆桌上的时候，发现说，哎，我怎么会有八只锅铲？
好多，
假设是这样，对，那你真的有很多这样的厨房哦，那你就会吓到想说，我再怎么样也不会需要一次炒八只，对不对？那你就会开始进入到整理中，就要开始做筛选，就是精简。所以整理中需要先精简。那精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我最常用的可能是这两只，哦，那你会知道很多原因嘛，它最好用，最好清洗。好，那先把。每一类都像这样子集中精简，集中精简完之后，你剩下的是精简过后的所有物品，对不对？那我们再来做分组啊，所以锅铲呢，跟它同组一起用的呢，因为它是正在炒菜的时候、煮饭的时候在用的东西，可能所以可能会有比如说汤勺啦、料理夹啦、或者是一些烹调在用的容器哈、比如说锅子或者是一些平底锅。那我们把这些东西再分组完之后呢，那我们就算一下现在的数量，好。现在这个数量呢，看起来是可以放进去我们的这个厨房的这个收纳柜或者是抽屉里的，那我们就分门别类的把它放进去，这就是所谓的整理后的配置就位，就是所谓的收纳。那这样子一连串下来，整理前先集中它们，然后整理中呢去筛选精简，然后分好每一个组别，然后算好数量之后，再进展到整理后的配置就位，让他们回到他们该有的家。那最后呢，就只需要呢继续的优化，就是说，也许你可能使用中会觉得说，哦，我觉得可能这个物品换到这个位置比较顺， 哎，这个东西换成这个东西比较好用啊，这样子继续优化。那最后很简单，只要维持就好了。
嗯，
所以最后一项第十项叫做维持。所谓的维持就是很简单，就是物归原位。我用完放回去，用完放回去，这个家不会再变乱。
嗯，非常感谢老师讲的非常的精简，然后也非常的清楚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所以待会还要再休息一下。那待会回来之后，我觉得要问到的其实也是我个人的问题哦，就是到底整理完之后要怎么去收纳还有去分配空间。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前先去清水沟，准备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阿福伯啊，
哎，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持续回到 FM 104.1，众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了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中立是爱的语言》，是由幸福文化出版。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一位空间整理师，我们邀请到的是吴敏恩老师，那就先跟老师打声招呼吧。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敏恩。
是，那刚才跟敏恩老师聊到了整理的几个步骤嘛。那其实啦，我觉得整理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收纳嘛。有时候呢，你可能已经分配清楚你的东西，就是大概清点清楚你有哪些了。但我觉得收纳之前呢，还有一个步骤就是断舍离哦。我在遇到这样子需要断舍离的状况的时候，我到底要怎么用那一标准去判断这个东西要怎么丢掉、哦、
我的书里面有一个章节，它的标题叫做过多有用的物品会让空间变得
怎么
对。那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比方说我继续以厨房当举例，
是
比方说我们厨房的台面上有着各式各样你觉得超有用的电器，它都是你看广告看别人用很开心买来要增进你厨艺大展身手的。
嗯、
哦、烤箱啊，热压机啊，然后气炸锅，然后什么万用锅，这样一应俱全。
是，
结果你要切菜的时候你连个备料的位置都没有，因为都被他们占满。
嗯，
哦，这就是所谓的过多有用的物品空间都占满了，所以你这个空间反而就变得无用。
嗯，
所以为什么物品需要精简，因为如果你把该使用的空间都让物品占满了，那这些物品它也等于无用了，你要用它们的时候会很麻烦，它们有地方使用、嗯、所以你只得再挪来挪去，那久而久之你就不想用，就会越多多、
嗯、
那所以刚才主持人问到的问题，要怎么判断它是不是需要舍弃，就是你要去重新定义到底什么是有用的物品。
嗯，
哦，不是说它功能有然后它没坏就叫做有用的物品，我们要重新去定义。那我给大家四个准则，四个方向。第一个，有用的物品等于你有在用的物品。
嗯嗯嗯。
那这个有在用不是说我一年用一次。
是经常使用吗、
对。如果说这个一年用一次的这一次非常非常重要，你没有用到，你没有用到不行，那它当然也是重要的。嗯、比方说护照。
是。
你可能一年不会用到几次，可是它不能不见。
哦，确实啦。
对。是，对。可是它如果是那种可有可无，那就是可无啊。
嗯。
对不对，就是你既然会觉得说好有也可以，没有好像也还好，那就是其实你等于无用的物品这样。
嗯、
那第二个准则是有用的物品等于你不会遗忘的物品。
不会遗忘。
我们可以做一个，对，你不会忘记它的东西。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哦，你站在一个柜子前面，你不要打开它。
嗯。
那你写下去里面有什么东西，你写出来。
是。
基本上有一半以上我写不出来。
好像很常这样的。
对。当你打开抽屉或打开之后，你才发现说，哎，怎么你在这里、嗯、甚至你更忘记那是什么东西。
是。
真的，我们去客户家展的时候，很多他拿起来说他就一直皱着眉头想说这到底是什么怎么用、
嗯、
我在哪里买的，他就完全没有印象，所以你已经忘记它。那可见他来你家的那个门槛超低、
嗯、
就是他不知道跟谁进来的，
是新风买的，
偷溜进来的，对，所以你根本没记得他、
嗯、
所以根本没看到也想不起来的东西代表你也不会用到他，所以他其实是没有用的东西、
嗯、
第三个有用的物品等于有家的物品，帮他找好家的物品、
嗯、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根本就还没有买来之前就把它想好要放哪里、
嗯、
比如说你今天要买一座新沙发，
嗯，
一定不可能随便就买进来，一定是你家旧沙发坏掉要换，或者你家还没有沙发，你才会买它进来、嗯。哦，你不可能说我看到就买，看到喜欢就买，你家又不是家具行，对不对？哈、哦，对。可是有很多它比较不占体积或者是比较廉价的东西，我们很容易没有家也把它买进来了。
嗯，
好、哦，所以这个是一种，就也是要检视到最前面的购物心态。所以如果你在整理的时候发现这个东西它一直以来都没有家，会变乱摆，然后被人这样踢来踢去无家可归，那它当然也很不重要。因为我们不可能把眼镜啊、钥匙啊、手机丢在门口吧，因为它好重要，
很重要。
是，对，你要是不小心把它踩坏了或者是踢到不见了，你会很懊恼。那可以被随便丢在那个地上或者是角落没有人在管的，表示它也是无用的物品。
嗯嗯。
第四个原则，有用的物品等于在你的生活中印象角色的物品、
嗯、
很多东西哦，你记得它哦，然后它对你来讲好像也就是也代表很多故事，可是它是负向角色，就是它是会给你负面情绪的东西、嗯、那这种东西即便你记得它，即便它可能在某些时期对你很重要，可是为了未来生活更美好来想，你还是不要拥有它好了。
嗯，
那常是一些带有不好回忆的一些纪念品，
什么前男友之类的吗？
之类的，对，或者是可能也不要讲的这么的心酸，比如说像我们很想要减肥，穿得下一件漂亮的洋装，那就一直减不下来，然后还越来越胖，那所以每次看到那件洋装，就一直觉得说啊、哦，
很难过，哎，
对，很难过。那他就不是正向角色，所以他留着。假设你要留个念想，或者是说他可能是你什么结婚时候的礼服啦、或者是什么第一次去哪里的时候穿的，那可能还可以留。但是如果每一件都在一直留到你可能只会满柜子都是你穿不下的衣服，然后你每次出门前都很生气，那何必要留呢？齁，所以这四个有在用的物品等于有的物品，不会遗忘的才是有用的，有家的才是有用的，有正向角色的才是有用的。
那刚好讲到了这个有家的物品这件事情啊，因为呢我刚才就是一边听老师讲的这四个准则，然后一直在听我的，就一直在想我家里的房间嘛。那反正我本人呢就是很喜欢买一些可能动漫的周边之类的，但因为有一阵子真的是我觉得我真的是买太多了，所以想要好好的收纳。可是呢我第一件做的事情啊就是去上网，然后看别人都怎么收的，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人就是摆那些东西，就是摆到像很好看啊，然后还会用一些很神奇的收纳的物品哦。那有一个东西就让我很印象深刻，做洞洞板。简单说明一下，它就是一个板子，上面有很多洞，你就可以插一些比如说挂钩啊，或是一些其他的架子之类的。可是呢我就自己买回来发现说，诶，我根本就不会用，就是弄得好像有点丑，就没有办法像网络上那样子那么漂亮哦。所以说就很想问老师啊，就是有没有遇过这样子的客户啊，或者是遇到这样子的案例的状况呢？
很多，基本上真的，因为我觉得大家看到收纳用品在选择的时候呢，就是看到美好的那一面，
确实。
哦，然后但是你又不晓得怎么分辨，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跳脱出来，就是要先往后退一步，用俯瞰的角度看它为什么会好看。你要先想这件事情。好，那你看，比如说动漫为什么会好看？因为它挂在上面的东西好看。
哦，确实。那么，
所以它才会好看。再来，因为它没有挂很多，所以它才会好看。
嗯，
对。所以如果你要让它跟你家里的一样，那表示你也要把所有你想要放上去的东西都先变好看。
嗯，
那所以我们要回到现实来想看看，你要挂上去，你准备想要放在那边收的东西都是好看的吗？
嗯，
如果不是的话，那它可能不会达到你的效果。再来，你是不是想要充分利用空间，所以才用洞洞板？如果是，那你也不要买洞洞板，因为洞洞板它充分利用空间之后，它看起来就会很像在卖夜市卖东西的小铺，
挂很多东西在上面，
对，挂很多东西，你并不会觉得好看。
嗯，
那所以洞洞板它的好处是什么？它是方便，
是，
然后不会忘记，因为它就是挂在你眼前，不会收在抽屉里看不到。
嗯 嗯。
再来就是你伸手就可以拿得到，你不用再拍盖子、掀盒子才拿得到，所以它只是方便跟你不会忘记的这个优点，所以你要放在上面的东西是符合这两个特点的。可是它没有办法达到很利用空间装很多东西，或者是就是说不会凌乱很整齐，它没有办法达到。所以假设我们今天的收纳的这个要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为了要让它装很多东西，那你可能不要选洞洞板，你可能选箱子。
好，
那如果你要的是看起来很美观，那你可能就是要统一一些收纳用品的颜色，然后把它关在不是透明或是不是眼睛就看得到的地方，它才会看起来是很整齐一致的。所以收纳会选错，其实是你搞不清楚你为什么要收它，你想要买这个收纳用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得先想好目的是什么再来选，而不是看到别人用好用就买过来，其实他用的跟你用的东西根本就不一样。对，
是。而且刚才老师在前面有讲到说，我想要收东西，应该说收纳东西的时候啦，其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分成群组啊、分类之类的。那到底要怎么子为我的物品分门别类啊？
其实群组真的很好想，就是你看你每天要做什么事情，那它就会有自己生出来的群组。我们刚才从起床开始想了嘛，那我们再继续想，那你起床盥洗之后会有盥洗群组，盥洗完之后你会做什么事情？换衣服嘛，所以就会有衣物群组。收纳就是你在哪里使用，你就把它放在那附近。比如说你会在哪里盥洗浴室啊，所以我们的盥洗群组就会收纳在浴室，那就可以考虑说这个浴室它的一些特性，比如说它怕因为湿嘛，所以要沥干，所以我们所有的盥洗群组最好它都是离开地面的。所以比如说牙刷可能必须在墙壁上呢粘贴一些我们说的挂钩或者是一些无痕的那种 磁吸式的那种杯架，好让它可以沥干。同时它就会衍生出，虽然它不是盥洗群，不过它也是在这个浴室里面使用的群组，比如说清洁群组，像一些什么厕所的消臭剂啊，然后这个清洁剂，然后马桶刷，那它这个群组一样，他们也是会收纳在你使用的东西附近，比如说他可能就会在马桶附近，他会在洗手台附近。那一样，我们的收纳方式是秉持着不要让它碰到地面，所以一样都用挂钩把它吊起来。诶，这样子浴室的收纳就完成了，是不是变得很简单了？好，那现在再绕到你下一做的事情是穿衣服，那就有衣物群组，那它就是一个可能是衣服的规划。
是，
那一样一个大衣橱看起来好像很难规划，那我们就来想看看，诶，衣橱的配置呢，有抽屉，那有层板，好，那我们就想看看什么东西适合放什么。诶，洋装适合吊起来，衬衫外套适合吊起来，那裤子假设不是西装裤，是一般的裤子，可能就可以折起来。然后那折起来你就可以用你习惯的方式折，那像现在很流行直立式折衣法，就折完之后呢，直直的像书本这样一件一件排好，你就可以看得到每一件像书一样，那这个就很适合把它放在抽屉里，我一打开每一件都像书本一样站立着等我选，好，选任何一件，其他件也不会乱掉，这样子。那有一些层板可能可以放一些包包或配件，可是大部分层板很难使用。那没关系，我们再去加装的抽屉，好，这种一层一层的抽屉，把它放进去之后，诶，层板也可以当抽屉使用，它就解决了这个收纳的问题。所以，就你先一步一步想，你会做些什么事情？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会产生什么东西？那这些东西呢，它需要怎么放比较好拿，你就可以完成一个整个脉络。
其实听到老师的这个整理方式啊，我觉得就是条理非常非常的清晰，就一个重点嘛，你每天会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你就把这些要用到的东西分成一个适合的群组，一个适合的分类。不过呢，因为刚才我有提到这个所谓的洞洞板嘛，那老师的结论就是说要看你的整理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呢还是想请问老师啦，就是有没有一个收纳的工具是您比较推荐的呢？
我觉得收纳工具有好多都很棒，然后但我推荐的不是哪一种，因为如果我推荐哪一种，一定有人听到说，哦，这个老师说这个很好，我去买来，结果他用的又不是我觉得 OK 的。那我推荐他们的特色，就是如果你想要选的收纳用具有达到这几种特色，我觉得你可以放心的购买。
是，
第一个条件是同个款式尺寸很多的，比方说我一样买一个收纳用具，如果它有大中小长宽高都有，哦，那我就可以按照我想要收纳的体积大小跟那个收纳的柜子的高度去选择适合的收纳箱、收纳盒放进去。如果今天我要继续追加，我就可以用同款式的摆进去之后看起来会很美观啊，很一致，比较能够互相堆叠，或者是说可以互相搭配使用。所以同款式尺寸众多，这个是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条件。那我最推荐的就是无印良品的聚乙烯收纳盒，就是白色的那个收纳箱，它有各种尺寸。我们家每次要收什么啊，想不想要收，用什么收的时候，我就先用那一个东西想看看。然后第二个原则我觉得就是它是有品牌的常卖品，就是说它是有牌子的。那因为有牌子跟没牌子还是有差，比方说我刚才讲那个聚乙烯收纳盒啊，其实虾皮很多都有，很便宜，便宜很多没有错，可能便宜三倍哦，就三分之一的价钱，可是呢那个品质差很多。比如说一样是这个聚乙烯，如果我在虾皮买的，它那个质感是比较薄，然后比较硬，
是，
然后所以呢它就很容易裂，然后盖子又盖不起来，它盖子是盖不起来的，它对不起来，所以反正越用越生气这样子，然后在拿的时候那个提把那边又立，觉得很立，所以拿起来手又不舒服，对。所以同品牌呢，它常卖品就是它常年累月都一直有在卖的。那我如果说我用不错，我想要再追加，是不是就可以马上买得到？
是。
但是我如果只是去看什么网红卖的，然后去跟他买，买完之后他就不出了，或者是这个品牌也没有再引进了，那我现在觉得 OK 不错，要再买的时候就找不到了，所以有品牌的常卖品比较方便你添购，而且品质有保障。
是。
然后第三个就是你最好不要买一些只有用否什么什么目的用的，就是不要设限。比如说有像小朋友的玩具箱，很多妈妈就会去买那种乐高专用的收纳箱，
是，
那它的箱子就是乐高的形状，那个好灾难，你知道，因为乐高的那个积木形状它本身就很多洞洞坑坑巴巴，就它很难再堆叠或是很难再扩张，然后又很占位置，它真的可以放的那个容量，那个抽屉只有很小一个，其他的体积都被那些装饰占走了。再来这个东西如果它有一天不玩乐高了，其实不知道要收什么，所以最好你买的收纳用具是不设限使用方式的，它就是任何东西都可以装，任何场所 任何空间都可以用，比方说像无印良品或宜泽利或日本双山都有的什么档案盒，就是那种灰白色的那种档案盒，它虽然名字叫档案盒，可是它绝对不是只装文件，它是从玄关、厨房、客厅、卧室全部都可以用的一种收纳盒，然后一样跟第一个特色一样，各种尺寸，所以你可以任意的去挑选。所以我觉得你符合这些原则的收纳用品，其实你就可以放心买。即便买来你可能本来是要装 A， 装了之后发现不合，你也可以拿去装 B， 因为他们很万用，然后他们的这个用途很广，这样。
所以说啊，就以上呢这些收纳工具就是老师推荐的，我觉得还是主要啦要符合自己的需求，然后你就是购买之前呢真的是一定要想说哦，我今天买这个收纳盒要做什么，就不要跟老师说的一样，就是听到别人说什么就买什么，我觉得就是有点盲目的买可能会导致家里越来越乱啦。好的，那今天非常开心哦，是邀请到了吴敏恩老师介绍到这本书叫做《整理是爱的语言》，是由幸福文化出版。那最后呢，老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您有的这些 FB 的社群啊，或者是有任何可以联络到老师的方式呢？
好，我有一个粉专叫做想生活打造无印之家，想生活打造无印之家。那我有一个个人的官网是打造简约之家，好，所以这两个都可以找到我这样子。那如果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或者是有什么邀约呢，都可以私讯我这样子。
是，那老师的这个粉专想生活的想呢是享受的享哦，然后
享受的享，
是，对。然后老师如果大家有兴趣要可能找老师去整理空间啊，或者想要看老师其他的书或者是著作的话，可以去找吴敏恩，敏是聪明的敏，恩是恩惠的恩哦。好的，今天非常感谢老师来到了节目当中，也感谢您的收听，也会继续收听 FM104.1 众生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跟敏恩老师一起跟我们的听众们说声再见咯，拜拜
拜拜。
哦，爱什么是爱，你看我的感情来这么可爱，也是说你的心情就大海，我也会甘愿为了你晕船。有我爱什么是爱，你看我的感情甘不起诉诉。
哈，台风又来了，
甘真是的，那快跟着我一起做。老师 music， 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